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要打开主你自己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个迟钝的心能够领悟你自己的话，特别恳求圣灵这位启示圣经给我们的灵，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明白你自己。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这段的时间，但愿讲的跟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得恩。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庭需注意的事情，或者是属灵家庭应该注意到的事情。今天我想，我们除了要面对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看到有俄乌战争，看到有以巴战争，我们还有看到非洲很多的民族互相的屠杀，还有呢南美洲的很多的这个社会公益的问题，以及我们亚洲国家有很多的贫民窟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已经让我们相当的头痛，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加的感到头痛的，那就是家庭，传统家庭的瓦解。传统家庭正在瓦解当中，或者说它几乎已经瓦解了。这使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雪上加霜。关于家庭的事情呢，我想因为大家今年是你们比较看重这个家庭的祭坛或者家庭的事工，所以我在与大家分享这个家庭。关于有这个家庭在有关于美国的报道，在1960年的时候，父母跟18岁以下的家庭组成一个核心的这个家庭，就是说父母还有18岁的孩子都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占了当时的美国的 45%， 相当高，就是说有父母有孩子一起，那有大概有接近 50% 的这个家庭组织。但是到了90年的，就是30年过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组织核心家庭就到了 25%， 到了2000年它就变成 23%， 对，越来到了今天，我想他的那个 percentage 越来越低了，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一起主持的家庭呢已经少过 20%， 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离婚率也非常越来越高，而他的这个离婚率 是直线上升的。那么再婚率也非常的高，那么有的人讲说有一些国家甚至是说再婚率超过 10%, 18%。所以我们讲说单亲这个离婚的家庭我们叫做单亲家庭。但是如果再婚的家庭呢，我们要称它为什么家庭？我不晓得怎么有什么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你再婚的话，你有孩子他有孩子，这个家庭要怎么样称呼呢？大概都叫做家庭，但是这个家庭有很大的问题。我想从这些数字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的这个宗族式的传统正在瓦解，或者说我们看到已经瓦解了。婚姻观或者新的这个思想在不断的在解放当中，我们看到说新型的家庭呢形式正在孕育当中。那天我的儿子才告诉我说，爸爸你知道吗，韩国现在流行一种跟自己结婚。我说天哪，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跟自己结婚，那还有什么家庭可言呢？以家庭为本的这种道德观要去约束一个个人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家庭，特别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以利的家庭它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刚才我上来之前传道告诉我说 这一章已经讲过了，是吗？是已经讲过，可能你们重温一些也多一次吧。但是我想我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思考。那么以利的家庭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以免我们能够重蹈覆辙。里面有很多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在这里我想要问大家，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有没有属灵的味道？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有没有看重上帝的话？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那个祭坛在上面呢？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尊不尊重上帝？这些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我们可以实际的在自行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利的家庭，我跟大家只是分享这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小心要失去了祭司和家长的这个双重身份。四世纪第四章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以利他治理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相当久的一个年代，四十年。那么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位士师，也是一位祭司，他更是一位家长，他拥有双重的身份啊，就是有祭司，就是他能够治理管理以色列人，但是他也是一位家长，来管理治理他的家庭。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讲说以利的时候，大家对以利一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对吧？我在台湾有看到一个以利的名字，他一个所谓的招牌，他的招牌叫做以利，这个名字，他用以利做这个名字。我说我以利在圣经里面大家的印象都不是很好的，对吧？我们看到以利就不是很好，但是其实以利他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所谓的属灵的深度。为什么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撒母耳要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给了撒母耳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对吧？我们看到他建议什么？他说，撒母耳，当上帝在第三次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诶，他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洞察力，他知道上帝要呼召这个撒母耳。他在属灵上还是有这样的认知的啊。可能你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罢了，不是。我觉得说他在这方面还是知道，诶，上帝对人说话，诶，他有这方面的属灵的这个洞察力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他在治理以色列上面呢，他也有一定的道德力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哈拿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大家哈拿讲祷告的时候，他讲对吧？他那时候他叫莫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年迈的以利他没有戴眼镜哦，他的眼睛相当锐利，他看见哈拿嘴唇在动，所以他就以为哈拿是什么喝醉了酒。他说：“你不应该喝酒啊，你要醒醒起来啊！”哦，原来以利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还是带有什么道德的治理能力的。所以他还是不错的，我们在讲这样的说啊，这样，因此我在想，我们身为这个基督徒，或者身为家长，或者身为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信徒，我们同样跟以利拥有什么祭司的身份，也拥有什么家长的身份。我们都跟他一样拥有这样的类似的身份，我们拥有这个双重的身份。不管你是长老、执事或者是信徒，我们都在这个祭司上这个职分上来管理上帝的家，我们也在家长的这个身份上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我们想说，从祭司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大家有的人在教会已经有三四十年吧，有吗？或者是十年，我们都在这里来管理上帝的家，所以我们从年轻到现在都可能像以利一样拥有四十年的经验来治理我们的教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像 这个以利一样拥有那个所谓的道德的能力来管理，让我们的教会圣洁。可能我们看到说他在这边已经管理不当，但是他也拥有这样的属灵的这个洞察力。那么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也看在眼里的。我们在家里面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基本上也看得一清二楚的。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是福也是祸。为什么呢？如果讲是福的话呢，你如果有好行为好见证啊，这是件好事，因为你的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如果是你的行为是不好的呢，那么你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会学你的榜样。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有一个父亲，他叼着手指叼着这个烟，他说孩子啊，以后不要抽烟了，不可以抽烟了，抽烟是不好的。他自己叼着一支烟。那你说孩子会听吗？不会。如果我们看电影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父母父亲，特别是父亲跟孩子讲是不可以骂粗话啊，不可以讲粗口啊，但是他跟另外一个人讲就啪啪啪啪啪脏得不得了。很多时候是这样。那你看，如果我们不办好在教会里面做祭司，在家庭里面做家长的这个双重的身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这个祭坛？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敬畏上帝？大家知道吗？其实以利本身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所以怪不得那个人用以利作为他的招牌。以利是什么？以利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或者是耶和华是上帝。他的名字非常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以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高升。上帝的确把以利升高了，让他做大祭司。大家知道吗？亚伦有四个孩子，一般上他两个孩子就被上帝击杀，剩下两个孩子，第三个儿子叫做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那个做大祭司的那个所谓的职分呢，一直流传到了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反而是这个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这个后代来做这个大祭司。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把这个以利的确是升高了，本来是他的所谓的伯伯就是他的爸爸的哥哥这一个系列来做大祭司，现在由他爸爸的他的爷爷的这一代来做大祭司，上帝把他升高了上帝的确把他升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到了这个士师的时代的，或者是撒母耳的这个时代呢，这个大祭司的家庭呢已经堕落了。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看不到闻不到刚才我所说的属灵的气氛，也看不到家庭的祭坛，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也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一切的崇拜或者是所谓的献祭都是立场公式的虚有其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千万不能够让我们身为信徒接祭司的这个身份，或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失去了治理的能力。就像以利一样，虽然他常常有到这个圣殿里面办理事务来管理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竟然任凭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作恶，他也任凭这些以色列人在40年里面被这个外邦人或者是非利士人所管辖，他竟然以为说习以为常那么也不加以反抗，也不呼吁上帝，反而是让一位所谓的女性哈拿借助他的祷告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士师。我想我们今年就要结束了，我们可能讲说我们每一年都有 所谓的新的计划。我盼望大家在新的一年的里面，就是2024年里面，重新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家庭来做好这个属灵的事情，注意一些我们应该避免的事情，在教会在家庭里面为主做见证。第二，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我们除了小心不要失去祭司和家长的身份的这个双重功能，我们也小心失去第二代信徒的信仰。我们看到说，第二件我们要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属灵上或者是灵命上来堕落。大家看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何弗尼跟非尼哈，他们是祭司的后代。当然我们讲说祭司的后代不像现在我是牧师我的儿子一定是牧师，不是啊。当时是这样，如果你是大祭司，你的孩子一定自然成为祭司。可是我们从以利跟他的孩子的对话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没有让他的孩子走当走的道。在圣经二章十二节这样说，以利的两个孩子是无赖，不尊重上帝。不尊重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认识上帝。和合本的翻译是不认识上帝。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怎么样会尊重上帝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只要在脑袋上有圣经知识，我们要让他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才是重要。以利的两个孩子徒有宗教的这个知识，却没有跟上帝有正常的关系，他自然不会尊重上帝。我们看到说他们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看什么好的肉啊，沙赞吧，差了就拿就走。还有呢，跟这个会幕口会幕的门口跟所谓那些私隐的妇女搞这种性关系。这些都告诉我们说，以利的家庭教育失败。他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而弗尼跟菲尼哈的服侍只是一种宗教的义务，根本不明白敬畏上帝为何物。在就业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你是大祭司的儿子，你自然就是祭司。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上帝并没有孙子，对吧？他只有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孩子呢，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因为上帝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要跟上帝自己有一个亲自个人的关系，不是借助我们。我们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不是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的。所以我想，我们当年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摸索，自己去认识上帝，跟随主，侍奉主，我们得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的孩子呢，因为他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就没有我们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的那一种的经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的儿子在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师母就告诉他说，你要认识上帝，你要亲口自己接受上帝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所以要他做个人的祷告。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一直告诉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要跟自己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因为你爸爸是牧师你自然就成为基督徒，不是。同样的，我们信徒也是，长子也是这样，我们的孩子也必然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孩子不走以利的道路，而且以利本身也没有能力去教导他们。他们所承受的是第二代信徒的信仰，可能我说这是一个死的信仰，这是死的传统。基督徒的家庭不应该像我们所谓的术语常常所说的富不过二代，或者富不过三代， 这是非常可惜的。我在想，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给予我们很多的恩典，真的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领受的恩典，不管在属灵上在物质上得到很大，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当然也因为我们领受恩典，他们也得到的恩典。但是呢，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在什么，在物质上有很多的丰富资源，但是在属灵上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对吗？身在基督徒基督化的家庭的里面的孩子是享受我们过去的成果，但是他们自己在属灵上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所以 我想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第二代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堕落。书名师就是 K.A. Smith， 他曾经写了 一本书叫做《欲望的门徒》门训，他的副标题讲说一切都是 从新的习惯开始，新呢、就是 hard， 不是 new， 是新的习惯开始。我想他的英文名字让我们比较明白， You are what you love。 他的这个副标题是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他的主要提醒我们是人如其爱， You are what you love， 你爱的是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那我们要问，我们爱上帝吗？爱，哪里不爱，怎能够不爱呢，对吧？我们讲说我们爱上帝吗？爱，哪里不能够爱呢？我们一定要爱上帝。但是呢，我们如果爱上帝，我们自然就会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因为你爱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You are what you love。 今天我在驾车过来带我两个孩子去教会的时候，我在车上就是问他们这一句话，孩子啊， You are what you love， 你爱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你明白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爱上帝，我们是爱这个世上的物比上帝更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说我们来到教会已经做礼拜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或者是你刚刚来的，我们可能蛮有上帝的这个知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说不爱上帝呢？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你看以利做了四十四十年，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在教会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证明他们并不爱上帝。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我在想，书名师其实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的那个欲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爱。这个欲望，你的 desire， 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爱这个爱是有重量的，因为当你走到哪里，这个爱就把你带到哪里。其实是这个爱把你带到哪里，不是你要走到哪里，因为这个爱是有重量的，它带着很沉重的那个力量让你去做你欲望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问，你爱什么？你常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对吗？你常常做的，你常常想的，你常常去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你所爱的。如果上帝不是我们所爱的，也不是我们常常所想的，也是或者是我们常常所去的，那我们讲我们就不爱上帝。那我们爱上帝就是成为一个有限的公式。所以其实书明师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常来教会，或者是参加查经小组崇拜，或者是团契，久而久之了我们就会爱上帝，不然，不竟然，不竟然，因为这跟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习惯是相违背的。如果你心真的爱上帝，你就会渴慕上帝的话，你就会带领你的家庭一起的来崇拜。 爱如果不操练，那不是真爱。因此我在想，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要建立一个祭坛或者是属灵的氛围，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要注意以利的这个反面的教材，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身为祭司或者是家长的双重身份，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事情上堕落。我常常才讲，这是一个不智慧的话，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我可以重来，如果我可以重来，因为圣经箴言讲，如果你讲这句话已经是没有智慧了，如果我可以重来，我就不会像过去这样来教导我的孩子。真的，我会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当然因为教会工作忙，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忙，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可以重来，我就会像我在工作上，像我在生意上去经营我的家庭。我不单单把物质给我的家我的孩子，让他去学钢琴、跳芭蕾舞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很多的补习，不会，我会让他在圣经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做一个敬虔的人。对不起，牧师讲这句话可能是不对啊，是不是？如果我可以重来，我在想我过去的年代的里面，我怎么样的来教导我的孩子？虽然都用所谓的方式建立家庭祭坛，但是如果能够的话，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说，我们都有所谓的工作行事历，我们都有教会的行事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家庭的形式里？就是一个礼拜跟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家庭祭坛，或者一起彼此代祷，或者睡觉的时候一定祷告，为做个人，为做家庭，为做国家，为做世界来祷告，要有这些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要结束这篇的讲道的时候，我在想，我心里想，以利的家庭都这样的，那么我们的家庭怎么办？怎么办？以利的家庭都这样了，我们的家庭怎么办？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在第二章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节的经文穿插在当中，那么就是一个契机，是一个转机来的。那就是这个转机是谁？就是撒母耳。如果大家看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在怀孕，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孩子就是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再看二十六节，他说那孩子撒母耳的身量，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哈拿他回家之后，他怀孕生下了撒母耳，断奶之后，他就把撒母耳送到这个圣殿里面，交给以利来进行宗教教育。我在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很奇妙的事情。大家说是不是？以利教两个孩子已经不成样子，他竟然能够教出一个了不起的撒母耳。所以我在想想，孩子给别人教比较好，是不是？对不对？竟然以利能够把撒母耳教得这么好，这么撒母耳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这个士师和这个祭司，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过后就进入君王时代。他竟然是这样，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有曙光。虽然以利的家庭不行，但是他竟然可以教出一个撒母耳，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让我们，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以利的两个孩子跟撒母耳做一个对比，但是能够继续讲出他们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却把撒母耳拱上来。 撒母耳就是我们的盼望。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特别是以利的家庭，再一次让我们看重自己的家庭，我们当如何的来教导和栽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成为祭司，来服侍你，忠心的来带领治理你自己的教会，同时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好好的来治理，以致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交托你，我们深信我们虽然做得不够不好，但是依靠你自己的圣灵大能大力，必然像有一个撒母耳在我们当中出现。我们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